跟随圣灵的感动，识破魔鬼的诡计，主保守我的产业不被偷窃。家人平安，给家人做个见证，感谢神。我一直想开一家网店，因为在家里陪读两个学生，做的工作也是临时的，就想给自己找一份稳定的事情做。我就对接了一家做网店的代运营公司，因为几年前都合作过，也认识，在线下也见过面，所以就觉得挺靠谱的，也没有想那么多，就决定跟他们合作了。在最开始合作的时候很顺利，我还沾沾自喜地想着，这肯定是神的祝福，给我预备这么好的运营团队。因为平时经常有关注他们的数据，所以就觉得跟他们合作还挺放心的。在确认合作开好店铺之后，第一次上架产品，一个晚上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卖了100多单，将近10000块钱，我当时都被吓到了，挺震惊的，就去找运营。当时运营就说，这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有这个实力和方法，加上你的是新店铺，平台给的政策也很好，所以就很容易爆单。我当时可开心了，就没想那么多。第二天运营就来找我对接所谓的厂家和货品，他们准备了货品的图片和数据，还有发货的合同给我。我当时看了没有看出什么问题，然后他们说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对接贷款吧，先打款后发货，并且是一次性付清，因为平台有规定要48小时发货，不然会有违约金。我当时就答应了，因为想着这是平台的规定，再正常不过了。就在我跟他们聊完来凑这个贷款的时候，我心里开始不平安了，很烦躁，很堵，心跳也加速了，甚至女儿跟我说话我都嫌烦。因为我的现金没有那么多，我还得问家人借点才行。虽然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但我还是坚持要打款给他们，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正常的流程，并且周转的也很快，一周就回来了。就在我要打款的时候，里面突然有个意念，想到沉默的一篇道，说神会祝福你的生意，但不会让你去借钱或者贷款来做这事情，那不是神的旨意。神要你做的事情，一定会给你准备好这个资金，让你轻松地来做这个事情。当时的心里更难受了，我把手头的事情停了下来，我试着静下来祷告。我说，主，这是你的拦阻吗？感谢神，神就感动我来找到咱们平台的同工。我把这件事情跟他说了之后，他就安慰我，为我祷告，领受来自主的意象，说是红灯，让我先不要着急，多跟主祷告祷告，看看主是怎么说的，还跟我分享了平台其他姊妹的案例。聊完之后，我心没有那么烦躁了，我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做了个祷告，拿起圣经读了两篇道，安静地待了会儿。我说，神，我不急了，我交托给你，你来掌权吧，然后去做其他的事情了。到5点多钟的时候，群里面几个人开始过来催我打货款发货，我当时看到这个信息又开始冲动了，又想着赶紧给他们打过去吧，以免耽误发货，不然还要赔付平台违约金。但是这次我里面也有了其他的顾虑，就是他们的货品如果发出去不合格怎么办？如果退货率高了怎么办？感谢神，真的很感恩。在我犹豫的时候，神又让我想到了我们组长，我给他发了信息，也说了这个事情，他就很耐心地跟我分析这个事情。他就跟我分析这个厂家的货品之前在其他地方的反馈怎么样。感谢主，就在我们分析的时候， 我突然看到他们给我的数据里面有一组货品的图片，我就想到可以到其他平台搜搜同款，看什么价位。结果在其他平台搜出来的大跌眼镜，我卖出去的是 89.9 元，其他平台卖的同款金额是 9.9 元，相差十倍的价位，一模一样的东西，无论外包装还是内包装到产品，一个字儿都不差。我马上想到被骗了，我就拿图片和平台价位对比截图给他们看，结果没有一个人回我，打电话也不接了，甚至最后也把我踢出群了。虽然确认自己是被骗了，但感谢主，我心里很平安，甚至还很喜乐，一点被骗的伤心都没有。因为我一旦打货款给他们，不但货款没有了，发出去的货买家也会一一申请退款，因为货不对版属于虚假营销，我还要再给买家退款，这样一前一后，我的损失将近2万块钱。我当时就跟组长说，咱的主太好了，还好我有主，主保护我的产业，一丝一毫都不允许仇敌来偷窃。感谢神，最后也带领我找了其他的运营师傅来帮助我挽回了我的店铺。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的主真是值得称颂的。
好，我们今天的讲到内容还是这个新的系列哈，就是神带领我们成长快慢的三个重要的因素。那我们开始讲到因素的三，就是环境。那我们开始要讲第二节，第二节是什么？就是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环境里面茁壮的健康的成长。感谢主。那我们看环境当中的第一节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在环境和环境中的人对信徒的影响。那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去洁净自己所在的环境，这个洁净的环境，因为人是环境之一，所以我们会按照神所带领的断开那些不符合神心意的连接，离开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不利于我们成长的人。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去分享环境的第二讲，就是如何逃避私欲，保守我们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环境里健康的成长。上一节课我们也讲到，玛利亚不喜欢主带领我来英国，想离开英国的时候，主是不让我走的。而当玛利亚发自内心的爱上了英国，爱上了那个可以平凡的、安静的跟随着主、享受主的生活的时候，主却在2023年3月9号晚上让我做了一个异梦，梦见我要回老家，然后去见爷爷奶奶和家人们。梦中我提前就知道要有事情发生，我就赶紧回去告诉我家人去做好准备，但是事实上我并不知道具体要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只知道有事情要发生。我感受到主让我回去去看看家里的老人。经历这个事情，就像我说的，我已经不着急想回国了，主却突然之间给我开了回国的门。就像陈牧曾经讲到说，当我们能够学会信靠主，享受当下的这个季节的时候，主就会在合适的时候带领我们进入下一个季节。所以我们在当下的每一个季节都不需要着急哈。那么在2025年3月10号我醒了之后，因着圣灵的感动，我就和陈牧说起了我的异梦和来自于主的感动，最终我们达成一致，就说第二天就要回国。那说起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我当时决定回国的时候，你知道我是意气风发的，我是想着哇，师母要回老家了哈，一会儿你们可以笑我，说师母要回老家了，那一定是带着全家族的人天天领圣餐，日日赞美主，每天听讲道，欢喜又快乐的日子啊。可是在我真的到家了之后，却实在经历去掉了带着全家族天天领圣餐，日日赞美主，每天听讲道这些，只剩下欢喜又快乐的日子了。就是家族当中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每一个爱我的我爱的都要排队来去请我吃饭嘛，因为很多年没有见了。那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够明白东北人那种热情好客，就是那种很有请客吃饭的礼仪，会认为请客吃饭就是表达对你的爱，对你的欢迎。我非常汗颜的说哈，那个带着爱的热情和吃饭的文化氛围瞬间就把我淹没了。 我吃了大姑请的饭呢，我就得吃小姑请的饭；我吃了爷爷奶奶家的饭呢，我就得去吃外公外婆家的饭。总之，你们的师母回到老家，要么是在吃饭，要么就是在吃饭的路上，跟我的计划不一样，对不对？然而，一切喧嚣过后呢，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内心开始真的明白，就说一个环境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我也更深的明白为什么神带领我们来英国去做这个事工。我也更加的明白，我在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他面临这个环境为什么软弱呀？甚至我记得曾经还有一个同工跟我聊，他说家里请吃饭的这个人事太多了。我在想，这是多么简单、多么小的事儿，你就拒绝呗。但是当我在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也发现很多时候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容易的去拒绝。那么我要说的是什么？就是若不是依靠着神，若不是走在神的计划和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环境里面，我们就很难迅速的成长。所以，即使我非常非常爱我的家人，但是坦白说，我就像逃跑一样去离开老家的。我就像经历了安德烈所描述的，在英国的日子，就像安德烈曾经被主带到一个环境，那个环境很好，每天都有很长时间可以沉浸在主的话语当中。而后来环境改变了，突然有一天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环境在神的话语当中了。安德烈当时也是非常非常的慌，那我也发现我也是很慌，我就会发现日子都不知道该怎么过了，花了很长时间才调整过来。我当时的心情、灵里对主亲密的那个渴望，就受不了长时间不在神的话语当中，受不了被这个世界的文化和潮流或者欲望牵着走。主就给我看的经文哈，《提摩太后书》2:22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这是主对咱们的一个劝勉。那么我就继续去查经哈，《提摩太前书》6:10-12说，你们属神的要逃避这些事，逃避什么事情？逃避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是你们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哥林多前书6:18说你们要逃避淫行。哥林多前书10:14说要逃避不像的事。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词哈，就是圣经上多次用了逃避这个词。玛利亚查考了圣经的很多的版本，其实，在很多时候，即使是同样的经文，但是因着是不同的译本，所以很多时候那个词汇使用不一样。但是关于逃避这个动词，无论是圣经和合本、当代译本、中文标准译本、新译本等所有圣经常见的译本都非常一致，就是把这个词翻译成逃避。那我就去看，当所有译本都一致的翻译，其实是强调这个翻译的用词的准确性，就是大家都对这个事情有共识。那么在圣经希腊原文当中，"逃避"这个词有几层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逃走、逃命；第二个意思是躲避；第三个是避免做有害的事；第四个就是飞逝和消失。这几层意思几乎都在表达，为了寻得安全，主动远离不好的。使不好的在我们眼前消失，逃避不好的是为了能够去得到更好的。那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如此丰盛美好的生命，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放在挣扎当中。是不是还记得玛利亚在福音根基课程里面有讲过，说我们扎根在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本质是没有淫行呀，没有私欲啊，没有贪财呀，没有拜偶像呀，那都是在亚当里的黑暗权势国度的试探。所以，当我们知道那不属于我们，我们就会抵挡和逃避，对不对？因为那不是来自于我们的。那有多少人认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不需要逃避任何事情？我真的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哈，就有多少人认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不需要逃避任何事情？有偶像也没有关系，有那些贪财的这些人在身边也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逃避不是因为我们在全新的生命当中无法胜过，而是不把我们放在没有必要的试探当中。 就像如果你的孩子喜欢吃甜食，可你不想他每天吃那么多甜食，你希望他能够有健康的饮食，营养又很均衡，那么你就不会在他面前天天摆着蛋糕呀、巧克力呀、冰淇淋啊，在对你的孩子说：“孩子，你能胜过。”我们不会这样。所以圣经上屡次教导我们逃避那些私欲和偶像，不是我们在基督里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我们是神的殿，我们喜欢圣洁。申命记4章24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所在之处就是神所在之处，所以我们也是喜欢圣洁的，我们也是祭邪的。我们不生活在垃圾场，不是因为我们看到垃圾会害怕，不是垃圾会胜过我们。而是我们不喜欢垃圾，我们喜欢干净和圣洁。我们不从高处跳下去，不是因为我们怀疑神不会保护我们，而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试探神，主耶稣也没有试探，而是能够把自己放在更安全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逃避言行、逃避私欲、逃避偶像，不是因为我们不能胜过他们，而是我们不必要使自己面临那些不必要的试探。我们全新的生命是喜欢圣洁、喜欢爱、喜欢真理的，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是什么？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可见神并不希望我们遇见试探，所以我们也会逃避私欲，保守我们的灵魂体，不进入任何的试探。我在这里面讲到说，我永远会把一个美女放到我的丈夫面前，来去试探我的丈夫是否对我忠心。我会在每一个美女面前瞪着我的丈夫，让他只看我一个人，让他不敢去看其他女人。这是我在帮助他远离试探，他得谢谢我。所以，圣经上多处教导我们要逃避私欲，这是有道理的，这不是律法的要求，而是神对我们的爱和保护。当在生活实战当中，如果你希望基督的生命和馨香能够通过你我去散发出来，那逃避这个方法是真的很好用。曾几何时，玛利亚面临一些生命当中的这些引证诱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抵挡。重点了哈，因为那个时候我听到的，我既然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我就坦然无惧就好。于是我一边刷剧，一边宣告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再换句话说，我一边宣告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我一边在刷剧。谁能告诉我是否可以做到坦然无惧的一直刷剧？我会不会越刷剧越觉得上帝好爱我？你们尝试过不？当然是不。刚开始可能还行哈，但是时间长了就发现不行。提摩太前书1章5节说：“但命令的目的就是爱，这爱是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再说一遍，这爱，神就是爱，这爱是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当我们的心、生活和环境越清洁，我们就会有无愧的良心。我们越有无愧的良心，我们就会发出无伪的信心，我们越无伪的信心，我们就越能够活在那个主的爱和神迹当中。其实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说的。那同样的经文里面还记着说，马太福音5章8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为什么玛利亚讲的环境说我们要去洁净环境，洁净那些环境里面不必要的、不好的连结，就是因为能够让我们保持清心。就有一个姊妹做见证，她发现她到那个环境，到那些人里面，她听到的都是你这个衣服是什么牌子呀？你的家庭，你在你家里面有没有地位呀？那这些话语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主的。那跟这些人在一起，并不能够真的让自己的心变得清洁，反而会进入到了试探和攀比当中，那就不利于神的道成长。雅各书4章5节说，你们以为经上所说的神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爱我们到嫉妒的地步是空话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神非常非常的爱我们，他既然住在我们的里面了，他爱我们爱到一定的程度，就是他希望我们得到最好的。 这个嫉妒不是攀比，这个嫉妒是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得到最好的。那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我们去定罪，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没有定罪了，我们对罪已经死了，我们对神是活的。但是就像你的孩子如果一直不学习贪玩，你不会说你做的不好，所以你不是我儿子了。你爱他，他还是你的孩子，是蒙你祝福和眷爱的孩子。他行为不好，或者他不学习，不会影响他的身份，不会影响你对他的爱。但是你爱他爱到嫉妒的地步，就是你不希望不好的占有他，你渴望你的孩子得到最好的，特别是你付了极大的代价，你花了那么多钱让他上这么好的学校，你已经为他预备了一切很好的，你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些好的。所以孩子不学习不会导致你和他断开亲子关系。但是他不学习，他就会错过更好的大学，他可能会错过神在他生命当中预备的一些美好的礼物。那么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说你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收情欲的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不要从律法的角度去看待这个，神只是在传讲一个真理，并不是在责备哈。那我们继续看接下来的重点，就是结合生活实践当中的，怎么样去把神的道去实践出来？如果你被任何引证所试探，首先你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你不要去陷入自我定罪，这个第一步是对的，就是不要陷入自我定罪，因为定罪是仇敌的伎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没有定罪了。换句话说，你知道神已经爱你了。那个引证的私欲的试探，不是来自于你内心发出的，而是仇敌在外界企图通过心思意念，通过感觉去影响你。那这样的一个影响和引诱，是希望这个人离开神的道，离开神的话语。我们都希望一棵树结美好的果子。那主耶稣说他是树，我们是枝子。我们是枝子，那每个枝子都想我的枝子能够有特别漂亮、美好的果子，那它应该怎么办呢？它其实更多的是连接于根，在根部吸收更多的这样的营养。那当仇敌引诱一个人离开了神的道，离开神的话语，就像枝子离开根部的营养，它所结的果子一定是少的。所以神不会定罪我们。神永远爱我们，神希望我们永远在他的里面，神永远笑脸帮助我们。在我们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我们了，这是圣经上记载的。神比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他丝毫不惊讶我们今天做的，不管我们曾经有多少错误，或者现在有多少错误，或未来做错了什么事情，神都丝毫不惊讶。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的宝血已经洗洁净了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了，所以他看到了我们一生的全貌，但是仍然选择爱我们、拣选我们、拉着我们的手，一步一步带领着我们成长。我们会站在主里，坦然无惧地宣告：我在耶稣基督里确实是神的公义，再次将真理显明。那曾经在亚当里的人，私欲是从里面发出的，在亚当里没有重生的人，就都是罪人。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私欲都是从里面发出的。马可福音7章15节说，主耶稣去告诉大家说，从人外面进到他里面的，没有一样能使人污秽。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外界的仇敌的这些私欲的一些试探引导你，这不会使你变得污秽，反而从人里面出来的才会使人污秽。也就是说，你非常认同他，你跟他同流合污，才会沾染的污秽。那么，我们现在在耶稣基督里已经重生了，拥有了全新的生命。这生命是扎根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从我们的里面不再去生发任何的私欲了。因为加拉太书5章24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人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神的公义，我们会大胆的宣告。并且抵挡私欲和引证对我们从外界的这样的一个诱惑。感谢主，我要讲的重点在这里，就是你我不要停留在这里。 有多少次我就停留在那里，我一边宣告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我一边又说服自己坦然无惧的继续看电视剧。我不是说看电视剧是错的，我是说长时间被电视剧辖制是错的。就像我们的孩子偶尔去游乐园是对的，但是他如果想天天住在游乐园里，其他的事情都不做，那就是错的。接下来的这些启示，是我和神同行了好久才明白的，希望神能够把同样的启示赐给你，在生活当中实践起来，得自由和释放。所以我讲的第二步重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和过去旧有的生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用全新生命的是来自于神的性情和圣经时的真理来定义我们自己。换句话说，曾经我们会认定自己说，我就是一个喜欢追剧的人哈，我就是一个喜欢抽烟的人，或者那个人说他只是喜欢说谎的人呀，他就是爱占小便宜的人呀，他就是动不动发脾气的人呀。然而，若我们知道我们旧有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那我们刚才所说的对自己的这些定义的那个生命早已经与基督同死了，旧人已死，死得透透的。我们就不要再用以往的眼光和旧有的习惯来去定义我们自己，不要说我以前在家庭当中遭遇了什么样人、什么样事儿，所以我现在就习惯怎么怎么样了。我们要知道，那个旧有的生命，我没信主之前，那个旧有的生命与主耶稣基督已经同死了。现在在我们的里面的生命是充满无限可能的生命，是连接于基督耶稣的生命，是有着耶稣基督的性情。耶稣基督爱抽烟吗？他不爱抽烟，所以我们也不爱抽烟。耶稣基督会每天总是追电视剧吗？他不爱追电视剧，我们也不爱追电视剧。基督耶稣会动不动发脾气吗？基督耶稣不会动不动就发脾气，所以我也不会动不动就发脾气，因为我的生命是连同基督耶稣的生命。玛利亚曾经讲过，如果你和主没有建立起来那爱的关系，没有恩典的根基。你可能听到任何我讲的关于做的事情，你都会觉得那是律法的要求。然而，当你与主耶稣基督已经建立起来的爱的关系，无论神让你做什么，你都知道他是因为爱你，渴望让你得到最好的，所以他在引导你按照真理而行。你会觉得哇，你太爱我了。所以，神不是在要求你我去做做不到的事情，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能够活出神所赐给我们的全新生命的样式，就是基督生命的样式。他会带领着我们不断的去前行。经常说，我们靠那加我们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神爱我们，他让我们做，我们就一定能够去做到。但是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哦，而是意识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拥有了全新的生命。那么经上记着说，一人虽跌倒7次，却仍然被兴起。我们要知道，这是多么深刻的爱，是永不失败的爱，是永不断绝的爱。就不管你今天做的好不好，神都是要爱你，神都是要兴起你的。我们今天看到说，基督不爱抽烟，我也不爱抽烟。我再强调，这不是一个要求，这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真理是由圣灵去做见证的，不是我们努力成为的。你明白吗？我再详细讲一下。就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1章23节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蕴含着那无所不在、充满万物者的丰盛。我们这个生命里面，你看着跟其他人感觉一样，但是在我们里面蕴含着那无所不在、充满万物者的丰盛。我们要不要把这样丰盛活出来？我们已经拥有了基督耶稣的性情，彼得后书1章4节，借此神已将既宝贵又伟大的应许赏给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世上私欲带来的败坏，能够有份于上帝的性情。所以，我们已经有神的性情了。你不渴望你去活出神的性情吗？那你说怎么活呀？我得多努力呀！这不是通过你的努力达成的，这是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了。已经成了，我不是努力不爱抽烟，我不是努力不爱看电视剧，而是我看到我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就是不爱抽烟的生命，就是不爱追剧的生命，我是不被这些辖制的一个自由的生命。 有着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的自由的生命。因为我要看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真正生命的样式。一个小鸟，它不会说“我努力要成为老鹰”。那如果你知道你就是老鹰了，你自然就会展翅翱翔，飞得更高了。一个小鸟，它觉得我就只能飞这么高，我是一个小小鸟，怎么飞也飞不高 但是如果你知道，其实你是个老鹰，你不用努力飞多高，你就能飞高，因为你知道你是谁。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正的自由是不被任何辖制，想不做什么就能不做什么。那些现在最终的还没有重生的人，他们没有这个自由。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主已经赐给我们这样的自由了，所以我们可以不被任何引诱所辖制。哥林多前书6章12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都不受他的辖制。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不被他们辖制。当我们越能看到这全新生命的自由，我们就越能活出这全新的生命来。当我们越看着基督，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扎根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是和主耶稣基督紧紧连接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按照基督的眼光、基督的样式来定义我们自己。哥林多后书3章18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当你看透了你在基督里全新生命的本质，你就像老鹰一样能够自由飞翔，你不再受过去的定义和局限，你不会说：‘哎呦，过去就只能飞这么高呀，我过去遇到这个事情上我就得这么飞才行呢。’但是。”你现在已经拥有完全不同的生命了，你的这个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拥有无限可能了。在神万古以先为你记载生命册上的命定和产业，要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完完全全的彰显。我们不要只有拥有一点点，我们要拥有更多。于是我们会说：“奉耶稣的名，我喜爱公义，不喜欢不义；我喜欢真理，不喜欢虚无。”我被神的爱和神的话语所吸引，我不再被引证辖制，不再被黑暗权势蒙蔽，在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已经在我里面兴起，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非常美好的命定和礼物，我会靠着主前行，我抵挡仇敌，抵挡谎言，抵挡不义，我拥抱神的爱，拥抱神的话语，拥抱神所赐给我的心灵和命定，我们以神为满足，神已经赐给我们离开引证的真理和力量。主会为我们塑造适合我们成长的环境，带给我们充满主耶稣基督恩典和真理当中毫不费力的这样的改变。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至高神，就是万军之耶华和主耶稣基督，直到永远。阿门。第三步，不要因眼见和一时而沮丧，知道神的性情和神的大能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仍然在环境当中运行。当仇敌企图摇晃你的时候，说：“哎，你看，你看。”你还是爱发脾气，哎，你看，你看，你还是爱抽烟呀，哎，你看，你看，你还是在追剧呀。不要认同这些，尽可能的逃避私欲，抵挡仇敌的谎言，持守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生命的真理。经上记着说，诗篇16章8节说：“我让耶和华常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致动摇。”谁知道什么叫动摇？动摇是仇敌在动摇你的身体吗？动摇的是什么呢？
心思意
心
念，
思意
心
念，
思意
心
念，
思意
心
念，
思意念，
满分！
心思意念。
你们好棒啊！感谢主，一下子就全都说对了，是被装备过的。仇敌企图动摇的就是我们的心意。当你明白我们的心意的重要性，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神需要我们与他一起同行，而不是说神已经做完了一切，我们就躺平就行了。为什么？因为需要我们的心意去参与。你也会明白为什么圣经上写着定义寻求耶和华是如此的重要。历代志下20章3节，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并且要宣告全地的禁食。约沙法当时遇到了多国联军的这样的一个围攻，在极难的环境当中去经历了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得胜。那这个得胜重要的转折点，玛利亚讲过无数次，就是这句话：定义寻求耶和华。定义寻求耶和华之前，约沙法是惧怕。当他定义寻求耶和华之后，就经历了极大的那个得胜。 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定义寻求耶和华"这句话的重要的价值。玛利亚讲的不是高谈阔论，或者用什么华丽的辞藻，感觉哇，好厉害呀，很深奥哈。我讲的就是神给我们的生命，是神的大能。你看着很简单，但是你去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仇敌是会颤抖的。这样的简单的话语，会带领着你的生命有突破，带领着你经历得胜的，你的环境会变得不一样的。所以，我为着主所赐给我们的启示和话语献上感谢哈，就是这样简单却充满大能的真理，让神的话语充满了敬畏和感恩。如果你愿意慢慢的领受这场属灵盛宴，玛利亚还想多讲几句关于定义寻求耶和华。定义寻求耶和华是指我们的心意坚定的信靠着不摇动，你也可以把它称为信心。因为信心被讲的太多了，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信心是很神秘、很复杂，不知道什么是信心了。我到底有没有信心呀？我信心大还是小呀？我的信心运用的对不对呀？但是其实信心真的很简单，信心就是我们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我的心意选择持续信靠主，这就是一种表达。所以定义寻求耶和华，是我就要跟主在一边的。并且我要去见到耶和华的容面。我们的心意是属灵征战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仇敌不能够去打败神，因为神已经为我们得胜。仇敌只能去动摇一个人的心意，让这个人觉得，哎呀，不会得胜的，哎呀，不要继续了，不需要再等了。仇敌只能用这样的伎俩。神赐给你我自由意志，神不会强迫你我去拥有得胜。而且主那个得胜是在他的计划里面，在他的时间里面，在他的话语里面，不是在我们的里面，而是在主的里面。当然，主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主，那我们就会去经历得胜。当我们愿意选择信靠主，按照真理和圣灵的感动而行，我们的心意就是刚强壮胆的站稳在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的爱和真理当中，你就很难不经历得胜。你一定会经历得胜，我一定会经历得胜，因为那是主已经赐给我们的得胜，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心意的一个表达。在所有你我需要的环境当中，这句话再说一遍哈，在所有你我所需要的这些当中，可能有些人他需要的是财务的翻转呀，有些人需要一个更好的工作呀，有人希望他的孩子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更像基督耶稣啊，在这所有的这些需要里面。和在所有你我能够感觉到的属灵征战当中，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环境，最重要的也不是跟你吵架的那个人和事儿。看环境和看人只会让人分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是靠着神的爱和神的话语选择继续信靠主，按照真理和圣灵的感动去行，还是说我们？就要着急解决眼前的问题，然后去论断对面的这个人，然后问主：主啊，你什么时候改变环境？那些无知的外邦人才着急说环境改变了，我的心就改变了。但是，但凡被真理装备的，都会知道，当我们的心改变了，那个环境就会改变的。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意，选择继续信靠主。我们信靠主会运用主所赐的权柄，我们会对那个环境发命令，我们会说。正确的话语，我们会跟随着圣灵的带领去做正确的事情。当你把握了这个本质，你就能够在凡事上经历神的得胜。你会发现，依靠耶和华所赐的服使人富足，并不加上任何的忧虑。你就发现你没有什么忧虑了，你不用去想着我今天我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想哇，主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说的？我把神的话语应用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信靠主的话语，就是很简单的事情。是不是？那当我们定义去寻求耶和华之后，那仇敌可能也会通过一些方式方法，企图摇晃这个人的心意，使这个人去分心。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当中记载，遇到大事的时候，定义寻求耶和华之后，总要提到禁食。但是我要说，禁食的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禁食重要的目的不是在于多吃和少吃。禁食的重点是在于减弱外界环境和问题。和肉体对我们的拉扯和影响，减少仇敌使我们分心的机会，更深更聚焦的在基督里面。 定义寻求耶和华，跟随着圣灵的带领，经历神极大的启示和得胜。所以进食的重点是在于减少外界和肉体对我们的影响，而更多的聚焦在神的里面。所以，如果一个人进食，却没有把焦点放在基督里面，他只是说：“哎，我进食了哈，还像日常做日常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说把焦点放在主的里面，有更多的时间去看主对他的指示和来自于神的话语，那么这个进食就没有发挥它该有的效力。进食是逃避私欲的一种重要的方式，而逃避私欲就是抵挡魔鬼。雅各书4:7说：你们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了。”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主动的改变，一定是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了。下定决心什么？我不要再那样活了，我不要再过那样的日子了，我不要再被疾病所辖制了，我不要再恐惧这个人对我所说的话了，我不要再让他去影响我的生活了，我不要再恐惧和忧虑了。当你心里有这样的呼唤和呐喊，其实是圣灵在你里面去给你力量，去给你一个目标和方向。你能够活出自由的生命来，你可以不被这些所辖制。当你去发出抵挡和呐喊，其实你在行为上就一定会逃避那样的日子。玛利亚曾经看电视剧的时候，为什么我一边说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一边看，因为我没有觉得我需要去逃避他，那我也没有觉得我在抵挡他。事实上，当你真的是说，哎，我再也不要去看浪费这些时间了。我的生命是更有价值的生命，我的生命是主耶稣要带领我去做大事的生命，我才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去分心呢。当你真的有做这样的决定，我再也不要了，你的生活生命就一定会发生改变的。那如果你还觉得你就是爱上那个感觉，我就是喜欢那种追剧的感觉，我就是喜欢那种抽烟的感觉，那就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你自己，不是说你做的不好。而是说你没有真正的认识你自己，你要做的就是继续心意更新，继续去默想。我在耶稣基督里是全新的生命了，我不是那样的一个生命了。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满足我，我是被神拣选的孩子，真正能满足我的，唯有主的话语，唯有主的爱，那才是我的满足。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追剧也好，即使去做了一些短暂看起来快乐的事情，他不能够永远的快乐，因为那些事情真的没有办法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喂养和满足。所以，以上3步就是如何靠主胜过瘾症的试探。心意更新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发现你看到的、你经历的和你宣告的不一样的时候，你不需要沮丧。就像玛利亚从不爱吃饺子到很爱吃饺子，这个过程当中，当时家人就给我做饺子。我看到那个饺子，我觉得很伤心。我说又要吃饺子了，我经历很多次这样的事情，但是突然有一天，我经历了这些事情了之后，我还是虽然不喜欢，我还是觉得我吃点吧。吃着吃着，我发现感受不是真的，我突然很爱吃饺子。我昨天吃了一盘多呢，哈，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继续靠主前行。你我能够活出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样式的，那是自由丰盛的生命。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是玛利亚是真的非常期待看到基督耶稣通过我去活出他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拥有什么样的未来，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可能性。你知道摩西是在70多岁，对吧？才被呼召开始去做，也不是说70多岁吧，他一早就被呼召了，但是70多岁才开始去做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那个主对他的带领。70岁开始被大大使用的。所以你我现在是如此的年轻，我们是如此的年轻，我们的未来有无限可能，所以我就会怀着极大的期待和热情。然后主就继续教导我们，是说提摩太后书2:4-5，说凡当兵的，没有一个会让日常事务纠缠自己，这是为要使那招兵的人喜悦。同样，如果有人要参加竞赛，除非按着规矩去竞赛，否则就不能得冠冕。这是谁说呀？这是保罗所说的。保罗在跟众教会，包括跟提摩太所说的。这里面讲到，就是每一个参加比赛的，他都会有节制的，凡事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那些参加拳击比赛的呀，参加体操比赛的，参加赛跑的，你会发现他们很多的时候都是要在控制他们的饮食啊，控制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能天天熬夜，日日狂欢，他们也不会一直顺着私欲而行。哪怕他们在耶稣基督里没有这样全新的生命都能够尚且如此， 何况我们有来自于主的那样的一个性情，有来自于主的生命，有来自于主的恩宠和好机会呢？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要不要尝试按照圣灵的带领，去重新安排一下我们的生活的目的和生活的方式？哥林多前书9:25，每一个参加比赛的人都要在一切事上自制。不过，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得到那会朽坏的冠冕，而我们是为了得到不会朽坏的冠冕。就主让我们去看到这些话语的时候，而且都是在圣经新约哈。我再次强调，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律法的要求，而是看到神在前方所赐给我们的奖赏，看到我们真实的生命，看到我们生命真实的一个状态，你就自然能够去盼望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了。那你在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过程当中，你知道圣灵会带领着你，你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你配合着圣灵，圣灵就会带着你经历毫不费力的改变的，毫不费力的改变，毫不费力的改变。重要的话说三遍，感谢赞美主。然后呢，我就开始逃避曾经在亚当里的旧性情和生活习惯，我们接受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生命的权柄和自由，按照圣灵的感动，重新塑造我的生活方式，这不是律法的要求，而是跟随着圣灵而行。2025年3月10号，我跟随圣灵回国之后，主就差我做了一些事情。他差我做的这些事情，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主差我所做的事情，就是跟随着圣灵去做了这些事情。但是做完了之后，回首话，哇，主啊，你带领我回去已经做了这些事情，这是你带领我做的。我会发现，其实主差派我所做的事情，我都做了。在玛利亚即将离开中国之前，哈，我非常清晰地记着，我坐在父亲的家中的那个沙发上，我就对我的父亲说：“我说爷爷的年纪大了，如果他什么时候回天家了，我说你不要伤心，因为主耶稣照顾爷爷会比我们照顾的更好。我说你是家族当中的老大，你要兼顾家人们，不要使他们伤心，你要让那个家族里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神的爱。”然后爸爸就说：“好。”我不记得他自己记不记得这一段。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在玛利亚回英国一个多月之后，有一天晚上我就听到了从家人来的消息，说爷爷被主接回天家了。然后我再去回想，主啊，你给我的异梦，你让我回去见见家里的老人，你还在我不自觉的时候跟我的爸爸去讲了这些话语，都是因着你想让我没有任何的遗憾，你想带走爷爷之前，让爷爷能够去看我，去跟我一起说话。那我爱我的爷爷，可是我的确，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不伤心，为什么？因为主已经向我去显明了他的爱，就是主耶稣对上帝和对我们的带领，就像早知道那样，主耶稣已经带领玛利亚在合适的时间回家看望爷爷，给爷爷喂饭，然后拉着爷爷的手说话。我爷爷是过了90岁的大寿之后，大家给他欢庆庆祝完之后，才这个世界的。而且在爷爷临回天家之前，就把全家族的人都叫在他面前，安享喜乐的就看着，做好了一切的决定了之后，才叹口气满足的离开。一切都被主预备的太好了，就这样的恩情和安排，就让家族当中的每个人都看到耶和华的信实和美好。所以在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你要知道主耶和华仍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动工，在我们什么都感受不到的时候，神的爱和大能仍然在我们的前方去行。我无法描述信主的人是多么的蒙福哈，就像我用了世界上所有美好的词汇，也无法体现出咱们的神是如此的良善美好的万分之一。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主啊，但是他会提前告诉你关于你所在乎的一切人和事情，他会提前为你筹备你一切的安排，他会为你预备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预备什么样的好机会。即使你可能有些人说：“哎，我没有觉得呀，我怎么没有感觉得到呢？”主是在做，你没有感觉到不等于没有，并且我相信，当你更多的连接在主的里面，你更多的知道主怎么样去把他的话语和他的启示放在你的里面，你有这样的美好的连接和互动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真的是可以非常非常的轻省的。曾经我们是不是可能也会错过一些神的祝福？玛利亚也错过一些祝福，也交过很贵的学费，也走过弯路。但是这些弯路和学费，让我更加能够看到，我们的好处不在耶和华以外，我们的好处真的不在耶和华以外。 像王祖蓝做的见证那样，遇到他的父亲去世了，这太难让人接受和理解了。王祖蓝当时真的是非常生天父的气，但是因着天父永不离弃的爱，主还是使王祖蓝的心被融化了，并且经历了神超自然的补还和祝福。所以后来王祖蓝在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凭我的身高、我的长相、我的家世，我凭什么能够成为明星？只因我在天上有两个爱我的父亲，是他们在祝福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哈。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创新的一个产品，应该在10年前吧，可能不到10年前。当时做了一个创新的一个产品，那个时候我们就在选找哪个明星去做代言，我们选了很多很多。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想节省预算，但另一方面呢，主角真的是超自然的安排了王祖蓝的经纪人跟我们对接，然后我们就选择我们那个产品由王祖蓝代言，然后那个产品真的是大卖的。所以现在我去回想这一切，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即使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神仍然在运行他的大能，仍然非常非常的爱我们。如果我们经历了任何的偷窃，或者说有些家人他离开世界，并不是像我说的主带领爷爷的这样的美好，不等于神不爱你，不等于神不爱你，你会去经历主接下来的超自然的补还和祝福。就像王祖蓝说的，他说：“我凭什么能够成为明星？只因。”我在天上有两个爱我的父亲，是他们在祝福我。感谢赞美主。路加福音9章59到60节，耶稣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很多人认为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不近人情哈，事实上，主只是在传递真理。主不是不让你我做什么，而是渴望。我们得到最好的，因为主看我们是活的，我们有更重要的使命和祝福。世界上的人看一个人是死人还是活人，看的他是他的肉体。但是约翰福音6章63节明确说的，肉体是无益的，叫我们活着的乃是灵。当我们因神的道已经进入了永生，我们就永远活着了。我们现在就是永远活着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看着他肉体是活的，但是在耶稣的眼里他是死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重生的灵，所以他也没有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约翰福音5章25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神为什么希望我们传福音？就是希望那些死人复活。”就是希望家族里面那些神看着是死人的人，他们要活起来，他们要活着，他需要去听神儿子的声音。我们曾经也是死的，但是因为基督耶稣所说的，我们听了神的道而得蒙了救赎，我们经历了从死入生的过程，甚至更精准的说法是，我们旧有的在亚当里的生命和全新的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是完全断开的两个生命。是毫无关系的两个生命，本质完全不一样的两个生命。即使你认为你的记忆有联系，但是千万不要让你的记忆和你的过去来去定义你。照基督耶稣这个镜子，看看圣经上神如何定义我们。我们既然信主，就要以主的眼光，按照真理来看待这一切哈。所以，当世界的人去面对死亡哭泣的时候，我们知道。家人一信主，会永远与基督同活。那么，在基督里先睡去的，他现在仍然是活人，仍然活着在天上与基督耶稣一起，那实在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所以，我就对奶奶说：“我说奶奶，你不要伤心。我说你100年之后见爷爷的时间多着呢，因为你在基督里，你和爷爷都已经有了永生，永生比在这个世界上几十年要长的太多了。”我说：“奶奶，你现在享受在地上，如今和儿女团聚的日子，享受主所赐给你在地上的日子，继续完成天父给你在地上的使命，在这个家去照顾好儿女，兼顾他们信主，到老也不偏离。”然后我就看见奶奶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因为知道爷爷还活着，她知道神不会骗她的，她看见了神的良善和美好，看见了神的同在。所以我不知道接下来这段话我要对谁说，但是我却知道主要通过这个真理来去释放那些在谎言、苦读和遗憾的神的孩子。主说：“我的孩子，我知道你内心的遗憾和苦楚，你放心， 我是你的满足，我来为你补还，我来为你照顾好你所珍视的人，他们还活着，与我同活，你还有未完成的使命，继续信靠我前行，因为我给你的奖赏和祝福是大的。我的孩子，我真的好爱你，我要擦干你一切的眼泪，挪走那些在你生命当中的控告、谎言和遗憾，把你所珍视的放心交给我，奉耶稣的名去祝福。阿门，我们把我们生活当的重担，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遗憾，完全交给主耶稣。主耶稣不会说谎，也不会辜负我们，他是值得信赖的。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不是主带领玛利亚回老家去经历当地的文化，我可能无法如此深刻地认识到环境对我们生命成长的重要性和对我们的影响。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就像风一样，你看不到，但是不代表它没有作用。经上记着说，《罗马书》12章2节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个效法是有被魔造的意思，就是世界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模具，把那个人都摁到模具里面，不一样的人就会很奇怪。但是我们要停止让这个世界把我们魔造成他的样式。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跟随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既然跟随，那圣经上叫我们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要查验，对不对？我们要去查验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们面临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问题，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当这个启示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回响的时候，我再去回想圣经中神所带领的孩子们，神拣选他们、带领他们、塑造他们的记载就突然活了起来。然后我们就去看到亚伯拉罕的经历，我开始明白神拣选亚伯拉罕之后，他第一件事儿做的就是带领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我们去看创世纪12章1到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要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感谢主，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是赐给我们的祝福哈。那圣经上记着亚伯拉罕的父亲是叫塔拉。塔拉生了3个儿子：亚伯拉罕、拿赫和哈兰。在3个儿子当中，哈兰是最早去世的，留下了儿子罗德和2个女儿。他们的故乡是加勒底的乌尔。他们一家是否从始至终都是信奉耶和华呢？我们去翻到约书亚记24章2到3节，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河那边侍奉别神，看到了吗？这里要记着是说，亚伯拉罕是出自一个拜偶像的家庭，他的父亲和他们的祖宗都不是不认识神的，都是拜偶像的，甚至当时所有的地区整个家里人都是不认识神的，所以亚伯拉罕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么神拣选亚伯拉罕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分别圣。带领亚伯拉罕从不信的人和环境当中就被分别出来，开始跟随神的计划，进入神所赐给他的命定的道路。那么，在圣经当中，新约当中，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我们说，他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与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撒旦有什么相合呢？”信主和不信主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那这个是在新约当中，保罗通过书信去对这哥林多教会的劝勉。那阿摩斯书3章3节说：“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主把亚伯拉罕分别出来，减少不幸的环境和不幸的人对他的影响和拉扯。同样，主今天也会在你我生命当中去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这个真理，你会配合主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觉得说：“哦，没有必要啊，我没有关系啊。”然后我们再去看雅各的经历，我开始明白为什么神想改变雅各，祝福雅各，使雅各不再依靠自己抓的时候，不再依靠自己去解决问题。他想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呢，神不是在雅各在家里的时候去强迫他说你要改变你的行为啊，雅各，神不是这样的，神也不是在雅各和他妈妈说谎用计谋的时候去拦阻他们，神有着更高的计划，有个更好的时机。雅各虽然是以撒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孙子，那他在这个环境其实更好了。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雅各在早期在家的生命的状态，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真的认识神。为什么？那雅各在家中靠着自己手抓的时候，靠着自己谎耍小聪明的时候，神并没有向雅各过多的去显露自己。直到雅各和雅各的妈妈用尽了自己一切的方法，靠自己走上了绝路。爸爸生雅各的气，哥哥要杀了雅各，妈妈无法再保护雅各，雅各只能离开本地人家。这个时候，耶和华终于向雅各显现。经上记着说，当雅各出了别是巴，就是他家族所在的这个地方，然后耶和华就赐给了他那个异梦，对不对？然后并且给了他应许。说我是耶和华你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所向你应许的，这个时候雅各才说：“哇，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所以这是一在他生命当中一次非常，我甚至认为是首次，在他的生命当中极大的彰显。为什么不是在家里？这个就跟我上次讲那个小儿子出去流浪这样的故事其实是一样的。为什么不是在家里？为什么偏得要到一个看似什么都不行了的一个环境，神才向他去显现？如果雅各一直在家里，他就会联合他的妈妈，什么事儿都继续依靠自己的手去抓。雅各如果一边祷告说啊，你会帮助我，一边用自己的方式去抓，即使神祝福了他，他也以为自己抓得太好了，自己做得太好了，下次还是一边祷告一边用自己的方式去抓，这样下去雅各的生命就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因为他不知道是自己做得好，还是因为神的祝福。他就一边通过自己在做的事情，一边说：“主啊，你祝福我，你祝福我。”我们经常想的就是外在的祝福和改变，可是神要的是我们完全的我们，神要扩张我们。当我们被主扩张和塑造，我们才能够承受属天更大的祝福的流露和彰显。我们看到很多被世界影响的基督徒，他忙于生命当中的各样的事情，祷告信主只是解决方之一，不管他们有没有看到神的手，反正。他自己的手是不会停下来的，他们拒绝被主带领和改变，特别是亚伯拉罕和雅各所经历的，他们经历的是什么？他们是从神的话语开始经历的，他们还没有经历什么好处呢，他只是先听到了神的应许，这个时候他们可以选择，他们选择相信还是不相信。当神去差派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的时候，亚伯拉罕甚至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雅各收到主的同在和应许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这里要插播一句哈，就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在领受先知预言恩赐的时候，那主感动我们去给到他的话语，但是有些弟兄姊妹他不知道神做事的方式方法，他就是说不想知道这个圣经上的话语，他更想知道主让他去怎么做。那如果你听完这篇讲道，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主发的很多预言里面，他给的你是应许和神的话。而不是通过预言告诉你说你要跟这个男的去成亲，你要去嫁给这个男的，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要知道来自于神的话和神的性情 和路边摆摊的那种算卦算命的有什么不一样？神是把他的话语给我们，是把他的应许先给我们，让我们在他的话语和应许当中有启示，信靠神，一步一步跟随着圣灵的带领。神不希望我们被任何人去辖制。什么叫辖制？特别是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在新约当中是有神的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亲自去引导我们，而不用就是一定要什么事情都找另一个人，是说我要不要跟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我不是说不要去验证，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去被辖制，而是能够在主的话语和应许，当你还不明白的时候，仍然选择相信神的话语的可贵。所以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问题的一个唯一的一个解答？不是锦上添花的，不是有没有他都行的，而是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一个解答。即使我们不明白，我们仍然选择安心去跟随。我们知道主在掌权，主知道我们的每一天，主在为我们生命当中预备。人的尽头就是神工作的开始。当我们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道路。约翰福音14:5-6里面，当多马说："主啊，我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怎么能够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的那里去。"这句话也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永远不会没有路。再说一遍，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永远不会没有路。因为基督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在神的话语里，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耶稣基督就使我们的道路通达。约翰福音15:7，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诗篇里面有讲到说，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觉得你的孩子无路可走了，不要相信他毫无盼望。我们的孩子都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永远都是有路的。主在为你的孩子们去开路，即使你我还没看见，但是安息下来。雅各的妈妈非常爱雅各，但是对雅各的帮助没有神通过环境引导雅各的帮助更大，而且好多时候。越帮越忙，神也会为我们的孩子预备适合的环境、适合的人。我们要选择安心跟随，不要担心孩子们环境的改变。哇，我可不想让我孩子受任何的苦。哎，我可不想让我孩子去流浪。主的计划永远比我们的计划更好。我们会在这些情况当中就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恩手。我们再去看大卫的经历。我也开始明白了，为什么大卫明明打败了歌利亚，按理说应该幸福快乐的在王宫去待一辈子吧，但是却要经历扫罗的追杀，被神带到了亚杜兰洞。我们去看，这就是我在网上找的亚杜兰洞的照片，这就是亚杜兰洞。其实亚杜兰洞附近不只是一个洞哈，它是有很多的洞，每个洞呢都能够去供几10个人居住。那么从环境上来看哈。大卫的环境似乎变得更加的糟糕了。如果你只看外界的环境，感觉还不如曾经在草地上去放羊呢。但是这样的环境的改变，却使大卫和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了。事实上，大卫离开王宫到旷野的日子，其实是耶和华在塑造王的日子。来，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现在就是耶和华在塑造我们的日子，让我们活出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生命的日子。活出王的身份的日子，奉主耶稣的名，感谢主。那我们去看第34篇，是大家公认的，是大卫在亚杜兰洞藏身期间所做的事。你看，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大卫在颂扬耶和华的救恩。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千辈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一起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了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至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我很难想象大卫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发出这么美好的话语来，并且他说少壮士子还确实忍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我们看到，在看似恶劣的环境当中，大卫不止没有质疑耶和华，还在大大赞美耶和华。他看到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爱和带领，在人看来似乎大卫一无所有的时候，大卫却写出了“你们要尝尝主人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少壮士子还确实忍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太有底气了，感谢赞美主。所以，这样与神紧紧相连的这样的爱和关系是非常非常浪漫的。神是如此的信实和慈爱。我记得有牧者曾经说过，说大卫是在旧约律法时期当中最具有新约思维的人，是最能够体会神对我们的恩典和慈爱的人，是最符合神心意的人。经常记着说他是最符合神心意的人哈。那我相信这些字句都是大卫与主同行的真实的经历和感叹，因为大卫一定是在每个难处当中都经历了神的这样的慈爱和恩典。那么曾经也有姊妹向玛利亚问起甘恩夫人哈。甘恩夫人也经历了生命当中的很多的苦楚和难处，那谁是甘恩夫人呢？维基百科当中里面有讲到，她是1648年出生的，1717年去回到天家的，她是一个天主的教徒，在法国17世纪时候哈，也有不同的派别，一个叫做这种奥派，一个叫寂静派。那么这个寂静派呢，被天主教会定为异端，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确大大的去使用了甘恩夫人。所以，不管这个世界上去定义谁是异端，我们的灵会知道，我们所听的道，回归到圣经上的道，会去听到，会去明白主对我们真正的带领什么。那甘恩夫人，主通过她所写的这些书，对后来有非常多的影响，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她是在苦难当中去操练绝对顺服神。破碎自己的生命，拒绝自己，达到没有自己的属灵境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况，都不怨天尤人。他不但不恨仇敌，反而爱他们，常常为他们祷告。哈，但是呢，他当时就理解说，所有的一切苦难都是神许可的雕刻和修理。这个姊妹就问甘恩夫人，一生经历了满了这个十字架，因她爱神，所以也渴慕神所给她的十字架，神也照她的心愿。用又苦又重的十字架来炼尽他，他苦难都是神给他的，这对不对？发言吗？你们回答一下。
不
不
对，
对，
哎，不对，
不
对，
对，
不对，
仇敌来是要杀害、偷窃和毁坏，而神来是要给人生命，并且给人更丰盛。
感谢赞美主。你还记不记得在新约里面有说到，其实患难是短暂的，你知道吗？主给我们的患难是短暂的。如果有一些患难是主让我们经历的，那个患难是很短暂的。但是主给我们美好的日子却是长久呢。我们越在末世的时候，就要越精准的去分辨出神的心意。当仇敌魔鬼给了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假象，这个基督徒要不要认为这些都是神做的？然后对疾病照单全收，还说主啊。谢谢你通过疾病让我得到很好的休息，谢谢你通过我住院让我体会到家人对我的爱，谢谢你赐给我的疾病。但是这不是真理啊，这跟圣经不符合，因为经上记着说的什么，《使徒行传》10章38节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圣经上明确记载到，医好凡是什么意思？就是医治好凡，就是每一个。所以医治好每一个是神的心意，医治好每一个人是神的心意。那生命是怎么回事？疾病是什么？疾病这里面说是被魔鬼压制的人，那些生病的人是被魔鬼压制的人。所以生命让人生病是魔鬼的心意。神希望我们去说服他，去抵挡魔鬼。我们说服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健康，去抵挡魔鬼给的任何的症状和谎言。那这就是神希望我们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当然，我们记得 在小的时候，当发烧在医院打点滴的时候，妈妈就会很温柔的抱着我呀，很温柔的关注我呀，给我买好吃的呀，还不用上学呀。我们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感觉挺好的，但是不等于疾病是我妈妈给我的。神对我们的爱远超过妈妈对我们的爱和关怀。当我们遭遇了疾病或任何患难的时候，即使神使万事相互效力，让我们得了益处，我们也不能认为所有的疾病和患难都是来自于神的。那只能体现出我们在患难当中，在疾病当中经历了神的爱和效力，只能体现出神对我们无微的爱，但是不能说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主的。如果一个基督徒遇到任何不好的情况，都以为是神给的，或者说面对任何不好的事情，不是去抵挡仇敌，而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认为是自己的问题，这种没有分辨力的照单全收，会让这个基督徒进入不必要的试探和偷窃呢。我举个生活例子，当一个人在路上遇到了小偷，企图要偷窃或者强盗抢钱，他最该先做的不是反思自己是不是走错路了，或者感谢上帝使他遭遇的这些要成为祝福去补还他，而是要迅速拿起神所赐给的权柄，奉耶稣基督的名发出命令，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不允许你们伤害我，不允许你们偷窃我的产业，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们立刻离开我，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会受这样的谎言的一些蒙蔽哈，可是经上说诗篇91篇，你要践踏狮子和毒蛇，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所以他给了你践踏的这样的权柄和能力，又告诉你你要践踏狮子和大蛇，那你就知道你要使用这个权柄了啊，他已经给了你装备了，神已经给了我们装备了。彼得前书5章8节说，勿要及时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这里有讲到狮子啊、大蛇呀、这些蝎子呀，都是仇敌。我们要奉耶稣的名去命令他们离开，去践踏他们，不是放在那儿把权柄不用的。那主所赐给我们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主让我们践踏狮子和大蛇。可是今天又有多少被蒙蔽的基督徒被骄傲蒙蔽，得意地说：“哎，主已经为我得胜了，我只要调整我的心思意念，在得胜当中就行了。一切攻击和症状都是谎言，我不需要抵挡仇敌，不需要命令让魔鬼离开，因为主已经为我得胜了。”你知道我听到这样的话语，我眼前的就想到了，如果一个魔鬼打了他一下，他就说：“其实我不疼。”如果一个魔鬼想去偷窃他，他说：“其实我没被偷窃。”我们讲的道不是这样的道。我不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有没有在其他地方听得比较杂哈，你一定要分哪些是符合圣经上的真理的，哪些是我们自己想的，我们要把自己想的都变成符合圣经上的真理的。那这些真假参半的认知是仇敌惯用的伎俩，主耶稣付了极大的代价给了我们圣灵和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使我们可以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和胜过一切的能力。今天居然有人认为，我们既然已经在得胜当中，就不需要使用这些能力了，感觉不需要，就已经没有属灵征战了。这是极大的谎言。谁不想让你去拿起权柄去使用，告诉你说没有属灵征战了？只有魔鬼才不想让你拿起这个权柄去使用。那马可福音16章15到18节，主耶稣说：“你要奉我的名赶鬼，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主说：“让我们奉他的名赶鬼，手按病人。”你现在跟我说没有鬼了，也不需要奉他的名去赶了，也不需要手按病人了。这个人有疾病的话，让他自己去调整一下心思意念就行了。不要以偏概全，经上明明记着，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要手按病人，不是当一个人受攻击的时候，你只对他说你已经得胜了。不是仇敌在给疾病的时候，我们不去攻击仇敌，而是对病人说：“你已经好了，你调整你的心思意念就行了。”他是不是需要他调整他的心思意念？他可以调整他的心思意念，但是主的权柄是需要去使用的，一起去抵挡仇敌的。有多少基督徒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十字架得胜之后，我们因为在得胜当中就不需要再去使用基督的权柄和能力了？可是我想说的是，基督的权柄和能力，难道不就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得胜之后才赐给我们的吗？圣经上记得，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得胜了之后，把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我们，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赐给我们这些权柄和能力。所以， 就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得胜了，我们才拥有的这些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名和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呢。他给了我们，就说明了什么？非常简单的两点。第一点，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一定需要基督耶稣的权柄和能力的，神不会给我们不需要的。第二点，我们需要在生活在生命当中使用基督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权柄能力，不要放在一边觉得不需要使用了。或者这只是牧师才能使用的，我不需要用啊，我就只要找牧师代祷就好了，也不是这样的，那是基督给你的产业。只有魔鬼不希望你能够去使用胜过他的权柄和能力。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他通过骄傲和撒谎。如果不分辨神的心意和魔鬼的伎俩，不使用基督的权柄，遇到问题总是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那你的信息焦点就是你自己，那是陷入律法当中与基督无分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醒过来，开始宣告神的应许和话语，拿起基督的权柄，对着疾病，对着魔鬼说：“不，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不接受任何的疾病；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不接受任何咒诅。我没问题，神也没问题。魔鬼，你现在就必须离开，一切照着神的应许所成就。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牧者去传讲得胜，是让你知道。你已经得胜了，所以你能够进入那个安息。你面对这个境况，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因为主已经为你得胜了。但是不等于面对任何的境况，你什么都不需要去做了。那这个我们之前也讲到，耶利哥城说，主说我已经把这个耶利哥城和耶利哥城的大能的勇士都已经赐给你了，所以你们现在起来，你们要去围城，怎么怎么样？那这就是我们和主的一个分工哈。那么如果你问我说，玛利亚，你是说你比盖恩夫人信的都对吗？问这个问题不是没有的哈，因为曾经有姊妹问我说，哎，你讲到的时候为什么不说凭的全名呢？感觉不够尊重。哎，我第一次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也非常开心的能去解答哈，我也非常感谢这个姊妹非常这个真诚的我去交流她的想法哈。事实上，我在去讲到的时候，或者说我在讲到哪些人的时候，我不是在看这个人，我在看的是神的道和你们的需要。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仇敌的谎言，他们说凭的倒是异端，甚至说不也有人说盖恩夫人也是异端，在当时，但是神的确在使用他们。很多传统教会的牧师公开教导凭是异端，专门有一节课就是在讲凭讲的是异端。所以如果你告诉他这篇道是凭约瑟牧师讲的，那神很多神的孩子他根本就不敢听。因为他的老师告诉他这是异端，所以他不敢听。即使圣灵感动他说你可以听听看，但是他说哦，不要不要不要去听。但是如果我不说这篇道是谁讲的，或者说我只告诉他是凭，那么这个神的孩子听了这个道，他就没有那些仇敌的谎言，他会听到圣灵在他里面的认同和渴望，他就会能够兴奋的如入渴慕溪水般的去领神的恩典。所以我再去写简要的名字，或者在讲到说是凭，或者说什么，我不是不尊重他们，而是能够让更多神的孩子去得到的最好的。所以我做了这些，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你们。哥林多前书4:7说：“使你与别人不同的到底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真是领受的，你为什么还自夸好像不是领受的呢？”约翰福音3:27，约翰回答道：“除了从天上赐下来给他的，人就不能得到什么。谁又比谁强呢？一切荣耀都是神的，不是哪个牧者的。我们尊重每一个牧者，但是我盼望弟兄姊妹把一切的焦点放在神的道上，而不是人上。如此，我们将避免进入任何仇敌的谎言和纷争。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去评论任何人。”玛利亚只是按照圣经传讲真理，这是神所差派我要做的事情，把圣经上神的话到底是怎样说的，向大家展示出来，并且分享圣灵在生活当中如何带领去实践这些真理，去引导我们的生活，活出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真的只是在转讲道，不是在讲人。如果更多的去说人，那就是恶者的计谋了。我们一定不要被人所绊倒，不要去看人。就去看这个道，因为让你有得到这样的帮助的是神的道，是神的话语。就连主耶稣基督都曾说，《马太福音》11:6说：“凡不因我被绊倒的人，就蒙福了。 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因人判被绊倒。神给每个牧者的道都是神的恩典，都是为了神的孩子们，不是为了让牧者炫耀，也不是为了让教会中的弟兄姊妹相互攀比各自的教会。我不愿你们不知道，神在不同的时节会把他的启示如浪潮般的逐步的展示给他的孩子们，不是一下子把所有的道和启示都给出来，而是按照我们能够吸收理解的程度，不断的向基督徒、向世界去展示神他自己。你去看相关的经文，《约翰福音》3章12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信；如果我告诉你们天上的事情，你们怎么会信呢？”所以看到，其实主耶稣刚来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没有说那么多天上的事情，他只是在说地上的事情。他什么时候开始说圣灵的事情？是等他得胜的时候，他开始说圣灵的事情，开始说一些天上的事情。所以神的道是有他的时节和浪潮，不断的启示给我们的。我们现在能有这么多的启示，是因着我们站在这些人的肩膀上。是因着主把他更多的荣耀、恩典、知识、启示浇灌在这个时代了。那马可福音3章16到17节说：“但你们的眼睛是蒙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蒙福的，因为听见了。我确实的告诉你们，曾经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渴望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到；渴望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到。”所以这也看，让我们看到，我们遇到任何这些启示性的时候，想到的是我们是蒙福的，而不是我们比别人强。我们又比谁强呢？我们如此的蒙福，都是因神的恩典，不是我们比甘恩夫人生命好，也不是我们比甘恩夫人领受的好，而神在末后的时代所开启的，就是比之前要更多的，他所散发出来的荣耀是更加光芒耀眼的。那么，盖恩夫人生命当中的的确确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是我们这节课重点要讲的一个内容是什么？是盖恩夫人能够在无论什么样境况当中都能看到神的慈爱，都能够敬畏神、爱神，无论什么苦难都不能够拦阻他和神之间的爱。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传递，是一个非常值得称赞的。因为盖恩夫人深深知道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想通过是否经历患难，来判断神是否爱你，神是不是与你同在的话，这个人就会落入到仇敌的谎言和沮丧当中。因为你看亚伯拉罕、雅各、大卫，甚至摩西，这些被神所看重的，神极为看重的，承担了极大使命的，承受了神永恒极大的产业、荣耀和祝福的孩子们，他仍然在这个世界上会经历一些苦难，对吗？所以，我们如今面对一些患难的时候，不要觉得说神不爱我，我信的不好，而是知道说主啊，如果这不是你为我预备的，我奉耶稣的名，我就拒绝他。如果你知道那是神在带领着你的，你就能够在凡事上有来自于神的智慧胜过的。我们去看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主耶稣说：“好让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患难，然而你们要鼓足勇气。我已经胜了这世界。”玛利亚分享今日的经文，就是那些存着这个大勇气的人，就会得到大的奖赏。所以，我亲爱的同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患难不是终点，你眼前的问题也是终点。我们要鼓起勇气，欢喜快乐的继续跟随着主向前行。主耶稣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即使我们虽然没有看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神在圣经当中去显明了他的旨意，神会照着我们的身量，为我们丈量我们的地界。能限制我们地界的不是仇敌，也不是神，而是我们的身量和我们对神对自己的认知。大卫被带出安逸的环境，带到了利于他成长的环境，使大卫有充足的时间和动力。不只有时间哦，他还有动力哦。为什么？因为有人在追他，他有动力来认识神，他有动力去不荒废时间。所以大卫有充足的时间和动力来认识神，去经历神。那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讲，最好的环境不是最繁华的街头，最好的环境不是吃喝玩乐。最好的环境不是山明水秀， 最好的环境是神赐给我们的，可以安静我们的心，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认识主、经历主的环境，是被神带领，能够激发我们活出用基督里全新生命的环境。所以，如果你还为着现在你的环境而觉得哇太无聊了呀，神什么时候改变呀？那么，我希望你听到这篇讲到了之后，能够安静你的心，向主献上感恩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为我预备这样美好的、利于我成长的环境，谢谢你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奇妙美好的大事，谢谢你塑造我、扩张我，使基督的生命通过我而活，谢谢你让我在你的里面如鹿可慕溪水，以你的话语为甘甜，以你为乐，谢谢你为我摆平了外界的一切的风浪，去除了那些使我分心的人和事儿，让我能够在这动荡的时代，却有如此安静自由的环境来跟随你、享受你。谢谢你继续掌管我和我的家庭，掌管我的家人，掌管我们的一切的环境，掌管我们的灵魂体和下意识。愿基督耶稣亲自通过我们去活出你自己。祷告奉耶稣的名成就，阿门。感谢主。大卫就是在这样看似动荡，但是内心极其安静的环境当中，他不止跟神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他还更加认识了耶稣基督。他在旧约当中。最先认识耶稣基督，不能说最先吧，就是在旧约当中非常早的一批认识耶稣基督的，因为那个时候他被神所充满，写出了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他写的是诗篇34篇，说耶和华保全他的一生的骨头，连一根都不被折断；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也就在那个时候，神开始装备大卫，成为。领袖啊，那我们就看撒母耳记22章2节，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那这个400人，你看大卫在什么事情？大卫在34篇在教导这400人说，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那众弟子啊，你们来当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他所说的是谁呀？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称王呢。那他所说的耶和华的圣名和众弟子是谁呀？就是在跟随他的这400人。所以大卫所做的事情，用咱们现在的话语来讲，就是在做教会的领袖，或者说在做职场团契。大卫没有被患难打倒，没有苦读的怀疑神，而是选择坚定的继续倚靠神，跟随着神的带领。所以我们在大卫的生命当中，能够看到神的供应和扶持。他能够去唱出"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耶和华。大卫知道，凡事不依靠自己的小聪明，专心依靠为我成全诸事的神，依靠他的慈爱和信实。所以经历了这些之后，神又借着环境，最终把大卫从仇敌那里带回受膏做王，把大卫带回了高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今天所处的环境是如何的？是烦乱呢，还是安静呢？你在倚靠着是自己，还是全心在倚靠着咱们的神？我说这些也不是为了定罪，而是我相信神既然让你听到了这篇讲道，就要带领你去调整你的环境到适合你成长的状态。如果你已经在适合成长的环境了，你需要看到的就是神的爱和恩典，不再以世界上的好坏定义自己的环境。不是说一跟同学聚会就觉得自己可惨了，哎呀，感觉自己没有别人混得好呀，你知道吗？你虽在这世界，却不属这世界。我们本是这世界不配有的神的儿女，你现在所撒的一切的种子，都会成为你将来极大的祝福。主耶和华必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在你的心里去栽种那更好的、上好的祝福。所以希伯来书里面也讲的说，我们既然有这么一大群见证人，如同云彩般。围绕着我们，就让我们脱去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借着忍耐去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仰望信仰的创始者和成终者耶稣。那么我们在讲到的最后，就是鼓励弟兄姊妹们在圣经的教导和圣灵的引导当中，脱去那些。各样的重担和缠累我们的罪，我们的焦点不再去看那些问题，而是跟随着主跑在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去断开那些不符合神心意的连接，信靠神迈出勇敢的步伐， 存勇敢的心必得大赏赐。跟随主一同去打造适合我们茁壮成长的美好的环境，不是在说都没有关系啊，都无所谓啊，主已经都得胜啦，而是有智慧的去跟随着主的带领，活出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全新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今天我们的讲道就到这里啦，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最后再祝福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要感谢赞美你。今天的讲一定是大有能力的，因为我看到仇敌企图想要去搅扰，但是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命，所有的仇敌的诡计全让他败落。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命，罪在那里显多，脸在那里显得更多了。所有的疾病的灵，一切黑暗权势带着你们的疾病的症状，现在给我立刻出去，离开我们事工，离开我们事工里的每一个人，离开我们的家庭。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命。我宣告，因耶稣所受的鞭伤，使我们都已经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灵魂体，在耶稣基督里的得蒙保守，被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伤害我们，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攻击我们，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偷窃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命，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命去祝福凡听到这声音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自于神儿女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去有来自于主的力量、信心、盼望、喜乐、智慧，去能够活出今天所传讲的道内容，在他们的生命中发生极大的改变，有能够淡出耶稣基督极大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命，我们宣告我们的灵魂体、心思意念、下意识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全然的得蒙主的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成就，阿门！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